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这一点是我们需要被提醒的，人是污秽的，神是圣洁的，污秽人见到神就只有死路一条。但是我们更要注意的就是，神让污秽的人被他儿子的宝血洁净，所以我们还是喜悦的信息。神不仅让我们看到他，神也为我们预备了道路，预备了救恩，使我们能够在看到他的时候不但不灭亡，而且成为一个有福的人。他看到是上帝，那么先有一点吊你的胃口，先看到一个宝座。这个宝座呢，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来描述了哈。那个宝座在这圣经里没有描述的宝座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想象。我只能想想看，哦，在我们中国故宫里面，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这个皇帝的座位啊。我知道在北京的故宫里面应该是有的哈，什么殿什么殿里面有。那在什么凡尔赛宫啊什么，好像也有这种宝座哈。那个其实我是觉得，起码我的印象里，故宫里面那个宝座都一点都不舒服，都是硬的不得了，坐上去都会得痔疮的，很辛苦，一点不舒服还要拿几层垫子垫一垫，根本没有沙发舒服的哈，很辛苦。那但是总是一个很金碧辉煌的东西嘛，啊，大概不会是一张小板凳吧？哦，那是一张宝座，那板凳哎，是在外面吃路边摊的东西的。圣经上没有讲，各位，神的宝座也不是用什么纯金雕刻的，那会很软，或者什么镶了多少钻石，我也看过了，有一些什么。西方人包括波斯那文物展啊，或者里面那些宝座坐起来也真的不舒服。对，可能那一个你不知道多少亿了，里面的钻石啊什么宝石就不知道多少。真的，你请我坐我都不坐，我不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，真刺死你了，上面又硬又不舒服。现在那可以倒下去，我现在坐这都比他舒服多，跟我换我都不要换。然后那个皇帝带着那个金冠啊，也是很荒唐。大卫曾经带过一个，算起来好像有三四公斤，我看真是带一秒钟就把脖子压断了。你看那些皇后带的那个很重啊，要死了。当姐妹，你们爱美不怕死哦，但是带起来也很难过。我只在形容一下，我们准备要看耶和华了，还不是看宝座了？他看到一个宝座。我们昨天也看过以赛亚书66章。神的宝座，神坐在哪里？神睡在哪里？神住在哪里？住在、睡在那个因着他的话语被占尽的人心中，会认罪、会悔改的那里。好，这个宝座是放在天上的。然后更刺激的就是，他看到了坐宝座。各位，你知道看到就要死的，现在他看到了。好，那他下面就要描述给我们看啊，现在吊各位胃口，我们要看看那个坐宝座的是什么样子啊。看着那坐宝座的，先不要看下去，我们先想大概会看到什么嘛。你记得在应该是那个电影叫《绿野仙踪》啊，《Wizard of Oz》，就是他们最后去看那个女皇吧，还是皇帝，就是或者女巫是坐在宝座上。看到最后呢，根本是一个小丑在那里，根本是个骗子。坐在宝座上的会是谁？你大概想到是什么？一个白胡子老头嘛，米开朗基罗的画像，砰，这样创造世界这样子哈。不是一个白胡子老头。他看到坐着的，好像碧玉和红宝石，又有红围着宝座，好像绿宝石。整个圣经形容耶和华坐宝石，应该是耶和宝座的是耶和华，形容上帝 具体的就是这段话，最具体应该是这段话。圣经还有其他地方有讲，但这段话真的好奇怪。各位，我再提醒你一下，我们大家都懂得看那个坐宝座的上帝是什么样，一看一堆石头，就上帝是一堆石头。虽然这堆石头好像很有钱很有价值啊，就是碧玉是什么我也不知道，一块玉嘛啊，有多大我也不知道，看通常一块碧玉不会太大嘛，尤其凿出来的红宝石也不会太大嘛，多少克拉嘛，就是这样。然后旁边有很多的红绕着，哎呀，我们看了真是大失所望啊！原来上帝就是一个石头啊，两块石头，那我们简直觉得这是亵渎，怎么会这样写？各位，圣经都是神的话，他这样写一定有他的用处。我们就去想，用我们小小的头脑想，用我们这些愚笨的头脑想，用一个前提来想，就是我们的上帝不会亏欠，不会虐待，不会苛待他的儿女。所有的人愿意去寻求他，你不懂希腊文、希伯来文，不懂什么宝石鉴定，不懂这些东西，你仍然能够认识他的。那我们就去想，在这里表达耶和华的是用宝石。那可能我们可以稍微想多一点，在圣经里面我也讲过很多次，用什么东西来表达耶和华，来形容他，因为他是神，他远远比我们高，造物主比我们受造物远远高，是有一个绝对不能跨越的鸿沟。我们是受造物，他是造物主，他高高在上，他超过万有，所有的文字也是他启示给我们的文字，告诉我们我们没有办法跟他比。但是这些文字我们又知道也是神用来，我们一般的语言我们也多多少少可以懂。那么耶和华他是什么样一位神，怎么样来了解他？哦，我们有很多的想法。耶和华他是三位一体的，这是神学家讲的。耶和华他是自有拥有的啊，虽然我们也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啊。下面用我们比较容易懂的，耶和华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这比较懂一点，是我们的父亲，他是一个人。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，哦，我们又有一种，他是一个君王。耶和华以勒，哦，我们也懂了，耶和华是一个凡事预备的神。就是关于耶和华还有很多的字，他是父，他是主，耶和华也是我们的丈夫。这个圣经上很多次讲耶和华是以色列的丈夫，如同教基督是教会的丈夫一样。耶和华是父，是主，是王，是拯救者，是丈夫，有的地方也讲他是我们的朋友。各位，圣经上也有讲耶和华做我们的仇敌，这也有，这些我们都今天不去讨论了。就是圣经上有用一些人物的方式来表达，也有用一些就是比较抽象的时间，这些我刚刚说的自有拥有的来表达耶和华。圣经上也有用动物来表达耶和华，他像一个狮子啊，那个纳尼亚童话集常常就这样来描述耶稣。耶和华有的时候也像老鹰，我把你们像小鹰放在老鹰的翅膀下救你们脱离了埃及。就是你看，有用人来形容，有用抽象的东西来形容，有用动物来形容，也有用植物来形容。耶和华好像一棵大树一样，这个圣经里面也有描述，也有用矿物来形容的，或者我们先不要讲矿物，用无生物来形容。圣经上有用火、用水、用风来形容耶和华，那也有用矿物来形容，用石头。耶和华像能够像一个大磐石一样，圣经有这样的描述，像一块石头。那在这里呢，用宝石来形容，那这是什么意思？各位要知道，在这里约翰所要写下来的很重要。如果他写下来，我看起来，我看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 就像米开朗基罗那样的，鼻子很挺，个子很高，是一个老人。那么在前面我们有看过这样描述耶稣，那会有一个危险。那么可能有一些民族就会说，哦，耶和华是像白人一样，鼻子高高的，起码不像康乃昌这样子，是老人，所以不是年轻人。就是我们人就会把耶和华偶像化。在以色列人在山上，包括摩西见耶和华的时候，神都一直在讲，在那里你们没有看到什么形象，目的就是要防止人按着他所看的把他做成一个像，比成是耶和华，那是糟糕的，这是偶像化。当然了，偶像不限于有形的，像金钱、像权力、像爱情、像自由，这些东西都可以被我们偶像化，取代了上帝。但是在这里他不用一个我们最觉得拟人化的写法写出来，免得有人把耶和华想成就是像跟人一样，只不过能力高一点而已。各位你要记得，不管耶和华是父、是君、是主、是王、是丈夫，这些通通都是形容的方式，让我们对神有一些了解。可是耶和华不是这些，神是灵，他超乎万人之上，冠乎万人之中，住在万人之内，他无所不在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，我们实在很难去了解把握他。但在他的恩典中，我们可以称他是父，称他是夫，称他是主，称他是王，我们可以。只是你也知道这不是完全相等的，神是这么伟大，所有的头衔都不足以形容他，神又是这么的无所不在，连石头也可以用来代表他。那这里面的意义，一方面不要我们把受造物偶像化，另外一方面也不要我们就觉得神是虚无缥缈的。即便你在一个石头的上面，你可以看到上帝，万物都满了你的奇妙，遍地都满了你的智慧和荣耀。从伊丽莎里面不仅可以看到世界，可以看到上帝，这也是罗马书说的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眼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一个有圣灵光照，一个谦卑的人，看到伊丽莎，看想到空气，呼吸一口空气，他都会想到那个宇宙万物的主宰。所以这里用碧玉，用红宝石来表示上帝，就表示石头里面也可以彰显上帝的荣耀。而我们比较不会把一块石头当作神，虽然在台湾也很多，很多地方是把一块石头当作神，这是很可怜，不应该这样。好，这个宝座的周围有红围着。那我先要说，我不懂下面一句话，有红围着为什么又是绿宝石呢？红怎么会跟绿宝石相关呢？这个我不懂。我想我们也不一定，这可能解经家可以对我们有一些帮助，但我们也要说，弟兄姐妹，当这些帮助的时候，当这些解释的时候，愿我们也注意到，圣经没有直接讲的，那所有的解释都不一定是绝对正确。而圣经没有直接讲的时候，我们对这些解释呢，也只能说做参考哈。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讲红像绿宝石，可能也是平衡一下那边的红宝石吧，但这里的重点是红，在宝座那里有红。那红是什么东西？你们大概也知道，红是挪亚方舟，从方舟里面出来了以后献祭给神，神闻了那个祭物，神就很喜悦，就不再咒诅地了，是就不再因为人的缘故咒诅地。然后呢，神就跟人立约，说我不会再用洪水来毁坏地，毁坏凡有血气的，我要跟你们立个约，立个协定。约嘛，就跟你租房子要立租约一样，或者买卖要写定契约一样，这个约常常要有一个约的记号，就是表示这个约束是有效的。通常什么盖章啊，通常要到法院公证啊，那才是一个有效的文件。 当神跟人立约的时候，要盖一个章，那个章是一个有效的证据。在创世纪第九章十二节，神说我与你们立约，还有与你们的各样活物立永约，这个约是永远的约，是有记号的，也就是看得到的。这个约是什么？我把红放在云彩中，这就是我立约的记号。我们中文不太能表达这个意思，红在英文是 rainbow， 那个 rainbow 哈，更重要的意思是 ball 的意思， ball 就是弓箭，红像一个弓箭一样。在这里所要表达就是，我跟你们立个约，上帝把他的弓挂在天上，叫你看见。那这有两层的含义，一个意思，弓挂起来就是不打仗了，神不跟人打仗了。这个在希腊神话里面有啊，所以我不是把圣经跟神话比，就是我们可以了解，因为我们今天不太了解弓的作用，在圣经里面有，常常有，就是这个弓啊是一个很厉害的杀人武器。那弓 rainbow 的意思是一个杀人的武器，但现在被挂在天上，一挂在那里，你就可以知道它并不在它主人的手里。如果它在它主人的手里，就表示它要射人了。挂在那里就是和平，就是熄火。所以这是有和平的意思，但是还有一个意思，挂在那里也是警告的意思。现在是和平，你看到了，那个弓并没有烧掉，那弓是在那里，你不要惹他怒气，再拿起那弓那就麻烦。因此我们看到红的时候，这是神的意思，不是迷信。我们今天看到红的意思，我们应该想到这两点，一个就是神不会灭掉我们的，另外一个意思，如果我们得罪神，神不用洪水灭掉我们，神还是可以把他战功拿起来。像很多人说用大火来灭掉，那同样是可怕的。就是红这个字，这个弓这个字，有熄火，也有你要小心不要惹他又把这武器拿起来的意思，有和平，也有为战争做准备的意思。那约翰看到的是我们有和平，但是当人拒绝神的时候也会有战争。好，这个是看到，我们没有看到神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，即使是一个受造物是石头，也可以显出上帝的尊贵和荣耀。没有看到像我们觉得一个像人的神，就是神要防止我们把它偶像化，用最简单的无生物一块石头来代表上帝。第四节，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，其上坐着24位长老，身穿白衣，头上戴着金冠冕，有闪电雷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，又有七盏火灯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好，这个神是什么样子啊？都没有怎么形容，可是那个宫廷里面最重要的部分，宫廷里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宝座的部分，那个宝座的部分你们看那个什么荆轲刺秦王就知道，宫廷里面宝座的部分连皇帝的贴身侍卫都不可以去。那这里好像有一点在描述那个禁区哈。第一个是宝座周围有24个座位，24个座位呢有24个长老穿着白衣戴着金冠，白衣当然是圣洁了，金冠当然是尊贵了。那这24个人是谁？长老。那这也很有意思，在整个教会的制度里面啊，有很多的长老啊、执事啊、牧师啊、传道啊、教师啊、传道师啊，这各个教会有一些不同的名词哈。啊，天主教里面还再有主教、枢机主教、大主教、红衣主教啊等等啊，教宗有很多这些名称哈。最早的名称就是长老，在出埃及的时候，甚至还没有立约的时候，以色列当中就有长老。 那么后来在教牧书信里面，保罗也有讲到说设立长老。那么长老是什么意思？在教会里是什么？这些我们今天不去谈它哈。我们台湾最大的教派是还确实用长老会来称的哈。我们从圣经里面来看哈，长老大概是以色列人一直有的一个最源远流长的治理的一个制度。这长老的意思可能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就是他年纪是比较大，第二个是他是比较有威望。那你在想到说长老在治理的时候，你也不要忘记另外一个刚好相反的话，就是天国里的人都是像小孩子的。就这些我们今天不去讲它，只是你不要只想到天国里面只有长老，天国里面有小孩子，而长老不变成小孩子还不行的。就你要想到小孩子是那种依靠，我们不管多长多老都依靠神。长老是指我们在神里面有一些经历，神要我们用这些经历来治理。以色列有长老，那以色列如果我们这样说，十二个支派可以就说有十二个长老，但这里是二十四个，因此解经家说可能这二十四个是把旧约的以色列和新约的新以色列，就是建立在耶稣十二个门徒身上的教会结合在一起。神治理的世界，神的荣耀周围有二十四个四个长老，就是代表以色列和教会都是神所爱的，也都跟神一起在治理。那在宝座里面有这个闪电声音雷轰，那当然我们很容易就想到这出埃及记十九章神跟人立约的状况。这立约是表示我们之间的关系美好才会立约，但是立约是在雷声脚声闪电中立的，也表示如果违约那个遭遇是非常可怕的。就跟上帝立约是非常好，我不知道各位当中有没有做生意的，就好像你接了一个订单50亿500亿高兴得不得了，可是如果那个客户是非常严厉的，有一点不如意他会完全退货的话，那你还不一定敢接了。如果他这么挑剔的话，那上帝是最恩典的，但上帝的律法是最严厉的，因此我们始终要记得我们不是因着律法称义，是因信称义。当这个立约的时候也是庄严的，闪电声音雷轰，然后说有七个火灯。这个七个火灯我们已经讲过，在出埃及记二十五章和撒加利亚书第四章讲，这都是在会幕里的东西，形容在上帝那里有光。这个灯恐怕也就是上帝的灵，神的七灵来照明，神的圣灵是用来照明的。圣灵在这里所表达的好像有一点就是神的眼目，因为有火有光就能让神看得到，当然这都是一个形容的说法，神任何的形象都看得到啊。圣灵让神能够看得到。
朋友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？有没有相信主呢？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，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，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。